一段。那么二十节的时候呢，补充了前面没有提到的一个内容，就是以撒是什么时候娶亲的，在这里告诉我们呢是40岁。这个信息在前面没有，而在这里有，这是圣经写作的一个特色。圣经经常是把一个信息呢，你没有看到，可能在这一卷里没有它，你在另一卷看到了，可能在这一卷的这一章里看到，在后面的某一章看到了。所以这就要求我们读经的时候呢，可以呢明白神是向来进行记述的，我们学习呢把它们连起来啊。圣经常常这样写，他用他在后面补充叙述前面的内容。另外呢，圣经还有特色，在前面的时候比如说创世纪12章8节就提到了亚伯拉罕他到了伯特利啊，那么在那里住坛。但是呢，伯特利这个地方那个时候并不没有名字，并不叫伯特利。什么时候才有这样一个名字呢？是到了28章的时候，雅各给这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但是神在12章的时候就已经称这个地方来叫伯特利了。这种现象在圣经里面非常多啊，你也要从心里面的明白啊，这神的一种写作方法啊。那么当然从神的角度来说呢，它是不存在时间的啊，我们有时间概念，我们说这个地方啊，这个比如我来自那个石家庄，那是中共这个监政以后49年以后才取的名字，以前是个小村啊，叫石门呐、等等好多村的名字，其中有一个村叫石门，那后来呢就改成石家庄。但是如果神要是写一个书卷关于这个地方呢，可能呢在49年以前他就直接称啊某某来到这个地方啊，来到石家庄啊，所以我们知道呢，这是神的一个写作的方式，常常是如此的啊，你要能够清楚能够掌握，尤其是一些有意义的这个地名啊，这个时间上神不一定是照着时间来写的。那么接下来呢，20节很有意思。20节怎么说呀？大家来看，以撒娶100家为妻的时候，正40岁。100家是，大家看100家什么？巴丹亚兰地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问问大家，谁能够分享一下为什么这么称呢？我记得上次学习24章的时候，这个宋牧师讲，他们这个是个拜偶像的这个民族，我拦了一下宋牧师的话啊，是有原因的。那么这个地方呢，却称他们是亚兰人。大家能够明白这个意思吧？他们本来呢是乌尔人，对吧？他们离开了乌尔，到了这个亚兰啊。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亚伯拉罕跟随神呢就到了迦南地，然后到这个以撒娶亲的时候已经过了多少年了？已经过了25年，再加上40，就是65年了啊。所以他们这些人 住在亚兰地，就留在那里了。那个地方啊、那一大片地方叫巴南亚兰，在这个区域里边有好多城，有哈兰这个城，这个城后来很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城，一直有，还有拿赫的城。你们看到什么呀？这都是亚伯拉罕家人名，对吧？啊，然后他们在那里住。他们这一家为什么到这里来？是因为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离开了本地，离不了他的父家，所以带着这一家就都来到了哈兰，然后就停在这里了。这个地方是两河流域中一块这个水草丰美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本身是属亚兰人的地盘。这个亚伯拉罕离开以后呢，他们留在这里，因着他们是跟着亚伯拉罕的神来到了这里，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为什么亚伯拉罕一定要回他的本族去娶一个这个为以撒娶妻，因为他的本族的是认识耶和华的，他们的信仰到什么样一个程度啊？亚伯拉罕一走就再没有回来，他们还能不能持守这个信仰，那是一回事。但是至少这个族他是受耶和华神一个影响的一个大家族啊。那么如果不是这个原因啊，我不是拦了宋牧师的话吗？如果是他们也拜偶像，那娶个迦南女子和娶个拜偶像的本族的女子有什么差别呢？对吧？所以亚伯拉罕深知自己这个家族会好过这个迦南地本地的女子的。但是因为神是在带领塑造亚伯拉罕，神没有继续的去塑造这个留在哈兰的他的这些家人，所以渐渐我们知道天长日久，当你没有跟神保持一个很密切关系的时候，那么你会越来越退到世界上去，然后最后呢就和本地人越来越一样了，然后最后怎么样呢，就变成了本地人。因此在利百加这里呢，你会看到一方面他还有这个家族认识耶和华的这样一个痕迹，但另一方面呢他也开始被这个本地文化所同化，因此呢也称他们为亚兰人，他的父亲他的哥哥都成为了亚兰人。那么当他被老仆人的见证感动，然后这个差不多千里迢迢跟着老仆人远嫁到了迦南地和以撒结婚以后，我们看到这个神所预备的这个婚姻还是美满的，他们夫妻感情很好啊，他们没有什么婚姻里的问题啊，这个不用考虑去加薪了。但是他们有一个新的问题啊，就是他们不生育。我们以前也提过，世上的这个生育是一件蛮容易的事情，但是神的后代这个生育是很难的，属神的儿女是难以生出来的。你就算说我们被神带领，我们生命改变，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来学习改变，来合神心意，是一个多么难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 张家不烂生得那么难，等了25年，现在以撒又等了那么多年。那么以撒认识神，他认识他父亲的神，所以他知道他父亲的神是有大能的神，他去求他父亲的神。所以21章呢，就是他开始的求，借着这个祈求，他和神关系建立。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提到了耶和华，这里边呢就有一个转变，神说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呢，以撒和耶和华的关系呢开始密切了，这个密切跟他经历神、他依靠神、他学习祷告、寻求神有很大的关系。然后神直接的跟以撒的作为就在于呢，耶和华应允了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那么这个家庭呢，开始呢直接的从神那里蒙福啊。在结婚20年之后，在他们在以撒60岁的时候，他的妻子利百加怀了孕。然后呢这个就有一些麻烦出来啊，就说这两个孩子呢开始争斗，以至于呢这个亚兰人的后裔利百加，他现在嫁过来20年，他怎么样呢？他现在呢不断的跟在这个家庭中认识神、经历神，他所怀的孕也是神赐的，所以呢他也认识神了。你看到没有，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这两节很美啊，丈夫归向了神，神成为了这个小家庭的神，神成为了他们夫妻共同的神，他们的问题都带到神面前去求，这是很美的。然后当他们如此求的时候，神马上就把启示给他们。23节是神的一个启示啊。那么这个启示神直接给了利百加，在他们和神建立了一个比较密切的关系的时候，在他们这个生命都有这个长进的时候，然后神呢开始呢给他们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启示，让他们知道啊，你肚子里的是孩子，是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一大一小啊，这不是一大一小，是一个先生，一个后生嘛，所以这个大的要服侍小的，其实就指的先出生的要服侍那个后出生的。那么神称为大的和小的，故意神没有称他们的名字。其实你知道哈，创世纪中的这几个人，亚伯拉罕神给他改了名，然后雅各神给他改了名，那么以扫不用，因为以扫的名字根本就是神给他起的，所以以扫不是我说错了哈，以撒不用改名。那么对肚子里这两个孩子呢，神知道他们是谁，但是在他们没出生之前，神只说大的小的啊，这就说老大和老二，就这个意思，没有称他们的名。 表明了他们还没有出生啊，就像后来说的，善恶还没有做出来。他们的这个罗马书保罗做对这个做了解释嘛？啊，在第九章里边，所以不是神要定出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呢，这是拣选论中特别重要的一节。今天要不要把这个花时间讲一下呢？拣选论也比较复杂，也是神学中特别困难的一个神学概念。在这个概念用什么来解释能够解释的最明白呢？就是用23节。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罗马书第九章。也就是说呢，关于这一节的内容，保罗专门在罗马书中把这里边的含义给打开，这里边的道理解释出来。第九章第十节到第十三节，还是分享读一下好吧。罗马书第九章10到13节。
好的。不但如此，还有100家，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100家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
好啊，后面这一节哈，就是13节，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一节呢是在马拉基书里的。那个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是马拉基书一开头特别重要的一段话，在马拉基书第一章，就是一开头，从第一节到第二节，我来读一下吧。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以扫，我却爱雅各啊。今天老说翻。好的，这里边呢我要稍微说一下，耶和华说我爱你们，原文就是那个曾呢，是因为它是个完成时，这个完成时啊，就可以翻译成我一直爱你们，我始终爱你们。要是用中文翻译成曾的话呢，好像现在不爱了啊。所以耶和华原文是说我一直爱你们，但是以色列人不信，以色列人说你在什么事上爱我呢？爱我们呢？这种反问在整卷马拉基书中一共出现了7次。我跟你讲，每一句话那都是挖神的心的那种话。神说我爱你们，然后人说你咋爱我们了，那话都是特别的狠的，然后神一句一句的解释啊，你会看到呢，这就是旧约的结尾。然后耶和华说，这个字儿哈，它其实不是说，是耶和华宣告，因为这不是个动词，这是个名词， 所以可以翻译成耶和华发神迹。耶和华宣告什么呢？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最后这个爱，你看到没有？在第二节里面出现了三个爱。神说爱，爱，人说哪爱了，对吧？人那个爱呢是个否定的，但神后面这个爱和前面那个还不一样。神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那个爱用的是一般现在时。我们对于法懂的人，我觉得看见这个词应该很感动的。很久才用一般现在时，对吗？我很久爱你们。那么这些地方呢，都让我们看到呢，这个神用雅各和以扫啊做了一个比喻，做了一个例子，讲了一个道理，就是这两个孩子在肚子里还没有复生出来之前，没有人知道哪个好哪个不好，他们两个是完全一样的，根本就没出生。他们有没有信心，他们有没有好行为，他们性格是不是讨人喜欢，都是不知道的。但是神在这两个里边呢，按照他的旨意定一个，然后这一个就是他所拣选归自己的，因着拣选归自己，神一路带领他，改变他，磨造他，就像对亚伯拉罕一样，最后让他的生命不再一样。神就是拿这个例子说明了，蒙神的拣选将会在神手中被神，无论你品性如何，神必能把它变成一个完美的器皿。而如果不是蒙神拣选的呢，那么他也有正常的生活，但是由于神没有管他，他的状态就处在一种什么呀，有点类似认穷的状态。那么无论这个人早先他的性格如何，他最后因着他的世界上会慢慢慢慢渐渐渐渐，就像那个拉班他们变成了亚兰人一样，那么这个人在世界上会流逝啊。那么这个从客观效果来看呢，就像是一个是蒙爱的，一个是不蒙爱的啊。那么在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二节里边呢，说物以扫，那个物字哈，在整个的旧约希伯来文中，恨和爱是一个相对的结构啊，爱的就是非常强烈的投入一种感情啊，这是一种爱。如果相对一种感情比较少，那就叫物啊，不是说恨到什么程度要击打他，而是说呢，我爱这个，我对那个就没理就没管，那么相对于这个爱的那个就是物的啊。这是希伯来文化中的一种表达。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特别清楚的知道，我可以以我的例子我特明白啊。因为我家没有，就是我有一个，我没有姐妹，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但是我的家里呢，他们就北方的这种文化，他们喜欢男孩，所以我从小就以为我是被恨恶的，所以我特别能理解，理解这种感受，这种无论如何父母待我也不会像 比带别人家的孩子肯定好很多了。但是在我的感受里边呢，我就一直就有一种不平啊，有一种被恨恶啊，其实也没有了，但是呢，那个感受就让我对这个艾雅热物语嫂特别容易理解啊。那么我们就这样比较简单的哈，把这个简选论提一下哈，不在这里面花太多的功夫了。关于这个神学的这讨论或者争论，其实是蛮多的啊。甚至保罗呢，大家如果看那个罗马书，保罗论到这个问题后来是怎么论的呢？你会觉得很有意思。嗯，当有人提出第九章哈、啊，提出质疑的时候啊。那么神说这个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啊，这个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啊，并且呢保罗说不在乎那定义的啊，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然后保罗还特别的这个替对这个道理不能够接受的人，他们会发出什么样的质问，保罗替他们说啊，保罗说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这个他不是指神。你知道保罗怎么回答吗？保罗没跟他讲道理，保罗说你这个人呐、啊，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呢？保罗是用这个话回答的，不去讲那个道理为什么因为什么所以什么。保罗为什么不讲呢？因为拣选它属于意志，属于意志的行为就没有道理，所以这不是一个可以讲道理让你接受的。所以拣选它不归于公平，因为公平属于道德律，而意志属于自由律，所以有自由意志这个词嘛。那么拣选是在你的权柄范围之内，在你的权柄范围内你可以随便做，比如说我出门我迈左脚迈右脚，我的权利，我想卖哪个都可以，没有任何道理，所以它不是用道理来解释的。而公平属于道德律啊，所以这里边呢，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可是在人的抗辩中常常放在一起去讲啊。关于这个简简论，我们就稍微提了一些哈，在这里呢，其实是小明这个拣选的，神拣选了那个小的，是后出生的，生产日子到了，果然就是双子啊。然后，头生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好像穿着皮衣，就给他起名叫姨嫂啊，姨嫂就有毛，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这是姨嫂的名。然后呢？以这个雅各呢抓着哥哥的脚跟也出来了，所以就给他起个名字叫抓啊。要搁我们今天起名，这个华人给孩子都叫那个叠音啊孩子嘛，所以呢就可以叫一个是毛毛，一个是抓抓啊，就这么两个孩子。那么这两个孩子长大以后呢，性格很不一样。姨嫂是一个喜欢有点像米斯瓦利哈，喜欢舞枪弄棒的，喜欢到在外面打猎的。那么雅各呢则很安静，喜欢待在家里，然后住在帐篷里，这是雅各的性格。那么这样的话呢，因着他们两个性格不同，姨嫂打猎的话呢会 打来各种的野味儿。你知道那个时候吃肉呢还是比较难得的，所以呢那会特别的好吃。那以撒是爱吃的人，所以他就喜欢这个以扫。而这个雅各呢安安静静在家里待在帐篷里和妈妈在一起，所以呢妈妈就会特别的喜欢雅各。那么大家注意哈，这里边有两个爱字，这是圣经中的第三个和第四个爱。还记得吗？第一个爱是在哪里出现的？第二个爱我们曾经说过，
第一个是22章。
对，第一个爱神奇是父亲对儿子的这种感情，神把它命名叫爱。如果你对任何东西有这样一个类似的感情啊，你对其他的人也如此的有这样一份情，神说这叫爱。第二个呢，记得吗？这告诉我们这个感情叫爱是从神启示来的，不然的话呢我们只能说哦，这不就是喜欢啦，对他好啦，但是呢神说这叫爱，神启示我们，好叫我们明白什么叫爱。第二个爱在哪里呢？还记得吧？
24章。
对对，谢谢啊，就是丈夫对妻子夫妻之间的男女之间的这种非常亲密的这种感情也叫爱。神启示这两种爱，就是亲情的爱啊，丈夫对妻子的爱和父亲对儿子的爱。第三、第四个爱就在这里，25章28节，以撒爱以扫，利百加爱雅各。你看到什么？神刚刚启示了爱，现在爱在人的里边开始有了一个偏折，开始出现了问题，这个爱开始失去了那个爱本来应该有的那种美好，因着人的偏爱，这个爱里边带来了问题，带来了后患。所以你会看到爱很快因着人的问题也出了问题。好，我们看最后这些内容啊，还请孙岩读一下到结束。
好，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
嗯，好的啊，我们来看这个最后这一段内容啊。这一段内容呢也是这个讲到常常会涉及的，所以相信大家也是比较熟悉的哈。那么有一天是雅各熬汤啊，雅各在帐篷里嘛在做饭啊，那么他的哥哥呢从田野回来累昏了啊，打猎不容易啊，是很辛苦的。所以呢他回来以后呢，他就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红汤给我喝啊。他可能是又饥又饿又累啊，所以呢他就要这个在这样一种光景中，他急于补充自己的能量， 他两眼看见那锅红汤，可能就开始放光啊，迫不及待的要吃要喝，要肉体的满足。这是姨嫂在这时候表达的这样一种这种光景。那么后面有一句话说，因此姨嫂又叫以东。这一句话可是太重要了。姨嫂一心扑在一个食物上啊，看着那个红汤眼睛发亮，然后满心就记了一件事，红汤红汤红汤，我要喝，我立刻就要喝，我不喝我就累死了，要晕了，要死了啊，我饿死了。这里面你们看到啊，人常常夸大自己的困境啊，尤其在人软弱的时候，大家记得吗？以利亚先知，第一个先知以利亚啊，然后当那耶洗别要追讨他的时候，他就跑了啊，然后他跟人说哈、啊，这个他们杀了先知哈、啊，只剩下我一个，他们还不放，还要追杀我。他说了好几遍，在他的软弱中，他觉得完了啊，他就觉得这个就剩自己一个啊，孤孤单单的啊，然后这个事工也没办法干了，然后还要面临着死的威胁。到后来神告诉他，我那还有七千个呢。所以人向这个世界低头，人向肉体低头，人陷在软弱中不能自拔，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就是姨嫂这句话，累昏了，累死了，不行了，就是极大的夸张自己的那个困境。什么是刚强的人呢？就是他在一个很大的困境中，但是他仍然能够有力量啊，仍然能够呢那个信心超越他的困境，超越他的环境，能够让他能够飞起来啊，然后看见那个困境呢是在他下面。这就两种很大很大的不同。因着姨嫂的这个特点，所以那么在这里呢后面说姨嫂又叫以东，以东就是指他那口红汤啊，就红的意思。其实那个红汤呢也叫红，以东呢也叫红啊，这个中文呢就把它加了个汤。如果你看原文，你不知道大家自己的圣经那个汤上面有点没有，如果有点的话呢，说明原文没有汤，他就看着那个红，所以他就成了那个红。我记得好像肖伯纳啊，英国那个大文豪，他曾经写一个剧本，是个小说呀，就写那些英国佬一天到晚埋头在他家的地里边去服侍他的地，服侍他的猪，侍弄这一切，所有的就头都不抬，活在这个里边。然后肖伯纳讽刺性说了一句，他一天到晚的侍弄这一块地，这一口猪，慢慢的他也活成了这一块地，这一口猪。当姨嫂眼里只有红汤的时候，他自己也就成了一碗红汤，他就成了那个红。 价值就等同于那一碗粥。这是神后来特别不喜欢的原因。很多人在讲述以扫和雅各的这个差别的时候呢，常常用后来的这个例子说，所以神不喜欢他，不拣选他。这个一定不要弄错了，神拣选的时候他俩善恶没有做出来，不是因着善恶拣选的，但拣选了之后啊，他们各自的这种这个生命的方向的这种追逐上，神很不喜悦以扫活得那么低，他的生命境界那么低，是神很不喜悦的。然后呢，这个雅各是抓嘛，抓一切的好处，所以呢他很机灵，很聪明，他利用这个 moment， 他就对以扫说啊，你今天把你的长子名分卖给我吧。那么他提出这个 offer， 他并不确定以扫同意还是不同意，他可以出这个 offer 对吧，但是呢你看以扫马上就同意了。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你看他夸张他的这个困境，他觉得他就要死掉了啊！这碗汤是他的命，长子的名分没用，有什么益处呢？他可真昏了。我们知道长子的益处是很多的，大家 数一数可以有多少益处。以扫不顾吗？啊，思源，你开这个话筒呢，你说两句。
嗯，长子在他们那个时候应该是至少可以得到双倍的产业。
嗯，对，这个在申命记后面还特别的提出来啊，我忘了申命记多少章多少节了啊，大概是24章，在什么地方专门提出来这个长子要分得多。对，是在21章17节，那个翻译也不太对哈，大家看一下，申命记21章17节，他这里面的提到就是，如果你有不止一个妻，有一个妻是你不喜欢的，就像利亚一样，他生的孩子呢是长子，你还得认他为长子。然后呢17节说将产业多加一份给他，这个翻译不对，我专门查的原文，原文就是二啊，表示双份。这是在申命记里面神定的很清楚的，长子占两份，不是多加一份。多加一份呢，我们会觉得是多了一分，多了一部分，不是的，它原文是二，就是两倍的意思啊。那么以扫会不看重两倍的家业吗？其实这是一个物质上的哈，难道就是雅各就特别的重这个家业吗？长子哈，他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地方哈，他是继承这个家的这个名号啊，就是他是做家长的。中国
还是跟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比较类似的。
对对对，差不多是一样的啊。 如果中，对，我是从那个从文化的角度来认识的哈，因为我的家庭很小，但是我知道哈，从文化来讲，如果是农村出来的弟兄姐妹可能更明白。那么中国这个家庭呢，它分大宗小宗。如果一家人啊，比如说从这个千里迢迢，从四川啊到了江西，然后在江西安居，那么来的这个代理人哈，咱们就说是姓李吧，这个老李带着全家从四川到了江西，那么他来江西，他的家安在江西，以后在江西繁衍发展，这个头一个的这个家长老李，他叫祖，那么他的长子继承这个家的这个名号啊，为宗，这个长子的长子，然后后面一直都是长子，这一条线所构成的这个家谱叫大宗。这个如果这个老李他有二儿子三儿子，二儿子另外再往后排，三儿子再往后排，他们都叫小宗。所以只有长子这一系才是这个叫我们今天也讲正宗嘛，正宗这个词其实就这个意思啊，头一个叫祖，后面都叫宗啊，宗有继承的意思，祖有开创的意思，所以是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如果你是长子，这个家你是家长啊，你是管理整个这个家族的，其他的是没有这个权柄的。那么管理这个家族中呢，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名分，就是你代表这个家族去献祭，这是只有长子才有的权柄啊。所以这些呢都是很重要的权柄。以扫肯定是不至于是那么大的利益，还有那么大的这样一些名分都看作无有，但是当他肉体软弱的时候呢，他只需要一碗汤来解当时的这样一个这个身体的需求的时候呢，他就昏了，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放弃，就要这么一点小利啊。所以正在讲那个希伯来书嘛，希伯来书十二章，明天就结束了啊。希伯来书十二章里面就有特别明确的一句，说这个以扫啊，为一点食物就放弃了那个长子的名分，这是神看上是特别看他，真的是很不值的地方。那么原文呢是这个十二章十六节，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原文呢是为了那么一次性的一点吃食就把名分卖了啊。那么雅各呢当然是在乘人之危在这里呢捞自己的好处，因为雅各当时不饿嘛，所以呢他不但呢要让他哥哥给他这个长子的名分，而且呢还说你得给我起誓，然后以扫呢就起誓，然后就卖了，卖了以后呢雅各呢就把汤给了他，然后你上后面叙述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你看到以扫的那种满不在乎吗？你看到以扫对自己刚才做了什么没感觉吗？甚至以扫心里呢也根本就不承认他跟弟弟的这个约。你要知道神看约是很重的，你这个约是不可的，这个约你太愚蠢了，但是你既然在愚蠢中立了这 这个约，你应该守这个约。你看看以扫是完全完全的这个糟糕的什么程度呢？他随便就立了约，立了约以后呢，他也不太认这个约，对不对？所以后来以撒来这个祝福的时候，他并不说我把长子全卖给弟弟了啊，他还要去争，他还觉得是他的，这说明什么呢？他完全不 care 这个约。可是在神眼里他是一错再错啊，所以神叫他什么呀？以扫就叫以东。那么如果说我刚才说了神改了几个名字，那么这个名字可是他自己改的。神改了亚伯拉罕，改了雅各，然后这个以扫却在自己的这样一种愚蠢中啊，在他的贪念世肉体贪念世俗中，让自己从以扫变成了以东。我在圣经旧约里边查过，以扫这个名字出现的次数还不如以东，尤其是以扫到了这个出了创世纪以后，基本上很少叫，大概就是在两卷书里边提过有限的这个几次以扫，一个就是刚才说的马拉基书，还有一个呢是耶利米书啊。整个旧约以扫这个名，因为在创世纪里面一直都是叫以扫以扫嘛，所以呢出现的多一点，一共是出现了80来次。但是以东这个名在整个旧约里边它的出现次数超过这个以扫，可见在神眼里后来他就一直是以扫，一直是一个不顾念神给他的长子名分啊，他与生俱来的名分，与生俱来意味着什么？是神给的吗？他说丢就丢了，然后他就一直活在这样一种肉体的光景中。那么我们看到呢，这是神非常非常不喜悦的。所以在整个这一章最后一句就是，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你要知道旧约很多时候是只是来写这个事情，对这个事情的里边的含义，对这个事情有什么样的属灵的道理，常常是在新约解开的，旧约并没有说。但是在以扫这件事上，在创世纪里边直接就给你点出来了。那么我们看出呢，神对以扫这件事实在实在是看以扫做的太糟糕了啊！所以从此之后呢，他和他与生俱来父所赐给他的作为长子的那个名以扫就远离了。从此呢，他以以东这个名来归于了世界。那么以扫这种随便的态度，在神的眼里令神非常的遗憾。那么他的名就是一个他的心属世界而得着的这个名字。所以以后呢，在圣经中看到以东这个名，我觉得每一次看到就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不要做以东式的人物啊，把世界看得太重，把肉体看得太重啊，那你会失去 属灵的福分。那么这就是25章啊，我们跟大家的一起呢来分享一遍哈。透过25章呢，这里边有经验有教训哈。像这个以撒和利百加他们两个一起来求神赐下后裔哈，就是一个很美的事。然后呢以东的行为这是一个很令人遗憾的事情啊。那么在这里边呢，都让我们看到呢，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家庭开始呢转向了以撒这个家庭。然后呢又我们还看到了一个过渡，就更多的来往雅各和以扫这个地方发展啊。那么整个25章呢，其实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过渡性的。下次呢按照我们的这个分配吧，是宋牧师来带领。宋牧师现在还在这个圣地啊，他1号就回来了。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学到这里。我们今天都有谁在，我看看。何同弟兄在吗？
哎，
何同弟兄，因为我都一般的都愿意哈，结束的时候呢由一个弟兄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因为我是姐妹嘛啊，所以呢整个的这个查经最后结束的时候，希望是牧师啊或者弟兄啊来做这个祷告，也算是一种遮盖。好，请你为大家祷告。
那亲爱的耶稣啊，感谢主带领我们今天晚上一起学习创世纪的25章，然后也求主继续的保守看顾我们下一周学习接下来的章节真的也求主给牧师有好的准备，让他说出一些话语，然后也感谢主带领那个严老师